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找到了就一起来读。单数节由弟兄们来读，双数节由姐妹们来读。好，一起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为至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奈和菲里图。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字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气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放在一个这样自由和平丰富的环境里边。主，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的就是主啊，愿你照着你应许的，当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的时候，你就在他们的中间。 我们求主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内住的圣灵。当我们在这里来读你话语，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主，以致你的话在我们里边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亮光，也成为我们得蒙指教的原则。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离开你人不能做什么，因此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纪念到我们都是你的群羊，你会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你也会随时的保守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讨主喜悦的心，能够常常的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你的旨意可以得着通行。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时间恭敬的交托主，愿主说话，我们在你的面前静听，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开始跟大家继续来思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这里开始，保罗很深情的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不是用一种从上到下的一种命令式的吩咐来对提摩太说话，他是用一种为父的心来对提摩太说话，因为他心中非常的爱属灵的儿子，同时他也极其的关心到教会在末后的世代，在苦难、在试炼、在异端很盛行的时代，他该怎样的来帮助他们。我们在开始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曾经讲到，在混乱困难的时代，保罗要他的属灵的儿女们认识到一件事，唯独回到生命的里边，回到主自己的面前，才能够持守得住，站立得住。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看见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一个很平衡的需要，一个就是主的恩典是我们的根据和依靠，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个责任要刚强起来。就如说，在我们还没有明白主的救恩之前，我们也同时的在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说，这福音是本乎恩，也结着信，这是两面的需要。如果不是本乎神的恩典，你再努力，你再行善， 你再热心，你没有门，你没有路。但是神的恩典既然给了我们，而且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每个罪人的面前的时候，罪人有一个需要，要悔改，要相信。我常常的提醒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努力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那是错误的教导。你不能救自己，你不能自己行善行出一个叫神喜欢的后果出来，你必须知道你的不行要完全的来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平衡的看见说，神可以为你预备救恩，主可以为你流血舍命，但是主不代替你悔改。悔改是每个人自身必须做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很平衡的看见这些事情，我们要逃避一种过分的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需要。在这里，既然有神的恩典，那么人就必须刚强起来。我们知道在第一章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什么呢？他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又看见到你能刚强，你能有仁爱，你能有谨守，又都是神所赐的。这里边没有什么样的矛盾，这里边是说明我们跟主之间有一种这样的密不可分的生命的关系，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同时你必须把你自己放在里边去合作，让神可以来做。在前面保罗第一章里边就说到一件事，他说从前所托付给你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现在到第二章这里，他进一步的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的我所教训的，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面看见到要靠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靠着神的恩典牢牢守住那些纯正的话语和善道，那同时呢还要开始把这些正纯正的教训要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一个要教导别人的人，首先需要先被教导。我们看到这里这一种的训练，我觉得很宝贝的一件事就是 我年轻的时候跟这里的年轻人差不多，我曾经很热心，因为我得救以后真的主的爱征服了我，让我很愿意说我要好好的来服侍主，来侍奉主。但是你知道我的生活背景很特殊，因为我长在文革的时候学校没书读，所以我根本没有读多少书，所以我心里一直纳闷。我很想，因为在苦难的那种环境里边，主的恩典临到了我，然后我就很知道说，没有一件事比得着耶稣更宝贝，没有一件事比耶稣更可亲更有价值。那我有一颗心很想要来服侍主，但是我又深深的知道我根本不够格，我没有文化，没有受任何很好的训练或者教育。所以为着这件事啊，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在做梦，哪一天呢、学校开放了，我要去神学院念书，好好的装备自己。后来主开了一个机会，我到香港去了，那是很早的时候了，刚刚改革开放我就到香港去。然后我心里的冲动还是哪一个冲动，我想主这么恩待我，我必须好好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可以让主来用我，我必须好好的来装备，让我在很多的知识各方面得到主的教导。那很稀奇的就是，我感谢主，在我人生过程当中有几位非常非常得我敬佩的长辈，他们很关心我，很爱我，所以呢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我顺便这样提示什么，盼望在我们当中的年长的人也是这样的关心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像保罗一样有为父母的存心，要让他们能够起来为主忠心，为主站立得住。那个时候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主的仆人，他读懂我的心事，很多事其实我们不需要讲，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在我临走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去上神学。哎，我愣了，为什么会跟我讲这句话？我在这里不是叫人不要读神学哈，我是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而已，你不要把它拿去套用，没有套用的机会的。然后但是我到香港以后，我认为这么自由的地方，我必须，如果我没有受装备，我怎么能够合适被主用呢？那后来呢，为着这件事我在纠扎挣扎的时候，我又遇到了江守道老弟兄。我很敞开的把我的心事跟他讲，然后我很感谢主，神也透过他对我讲这样的话。他说，其实我们天天都在神的学校里边，真正的神学就是家庭里的生活，真正的神学就是教会中的生活，这是一辈子 都在学的功课和学校。那这一个话真的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就是神是用每个平凡的时刻来训练你我，因为基督徒要讨主的喜欢的至大的关系是与主的生命的关系，不是你头脑拥有多少本事。神所用的人都是自己知道不行的人，凡自以为有用的人，我严肃地说，神都不能用。我们继续的要把这一种纯正的话语传递给那些忠心而且能够去教导别人的人，就是说我们要把这种准确的信息送给年轻的人，让他们知道在基督里边的长进全部是内在生命的故事，不是外边可以学来的。神要做的是在你里边改变，一天一天的，没有一天可以停止的，做到有一天你自我的东西越来越少，做到有一天世界对你的吸引力越来越少，你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让主在你身上能够得到喜悦。跟着他就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我想这也是保罗看见在末后的世代必须不断地提醒基督徒的一件事，因为凡要在定义在基督里敬谦度热的人，就是那些已经被呼召离开世界而要奔向应许之地的选民，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想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所传讲的圣经的这些准确的信息会被人觉得过时跟讨厌，因为这个世代基督教世界包括在内试图向人提供一种祝福幸福，每个人心里可以随意得到满足的那种的福音，而这一个是很大很大的陷阱。我自己查考了一下，在新约圣经里边，不管是耶稣，不管是耶稣的门徒，每次来跟人讲到主的救恩的时候，都强调的提出了一个事情，你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你如果要跟从主，你必须有受苦的心智。很简单，就是世界怎样拒绝了耶稣，难道你愿意被世界同流合污吗？今天所谓的基督徒改造社会，给社会带来幸福，给人类带来人间天堂，这些的幻想 我们都必须小心的加以衡量，因为主很清楚的说，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包括雅各，包括保罗，都很清楚的说，一个跟从主的人必须有受苦的心智，但是这个受苦并不是那些苦行子的受苦，这个受苦其实是为着在我们身上炼净我们，脱掉更多的属世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那些败坏的东西。彼得曾经在他的书信里边这样的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彼得告诉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你如果是跟从主，你就要有这种心智，而且就可以不随从人自己的情欲，而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而且让我们在度日的时候能够有目标有意义。世界上的人说他活着不知在干什么，因为没有目标，但是基督徒有目标，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讨神的旨意的成就，要把自己调和在一个合适神的心意的处境里边。所以我们要讨的喜欢跟富足，不是这世界上的人眼睛所欣赏的那一种，而是能够让主在我们里边能够满意，我们在他里边能够安息。使徒约翰也这样说过，他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我们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约翰讲的很形象，是什么呢？你不要像世人一样追求这世界的名利、地位、财富，你不要追求世人的赞赏，但是你有一件事你可以自己知道的，就是当你在主的爱里边有一个爱弟兄的心，你知道你是属神的人，你是已经出始入生的人。所以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你自己可以想一想，这里所说的弟兄包括着所有蒙主宝血所救赎、圣灵所重生的人。我们有时候看见我们周围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困境的里边，他们在难处的里边，你心里会为他着急吗？你会关心他，为他祷告吗？你会甚至为着他有所付出去支持他吗？ 或者是别人发生什么事好像都我都不在乎。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挺特殊的。他是个年轻人，还没信主。他说，我不赞成有神论，我不赞成无神论，我不支持有神论，我不支持无神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觉得人如果是这样也很稀奇啊，好像人活得自己非常的潇洒，好像活得我们对世界很多的事都不在乎，都不关心。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生，真的是很危险的人生。说穿到底，这背后还是另一种极其自私的人生。说穿到底，这些人的思想里边就是只有我，别的我都不管。从我们罪性里边生下来，每个人就是这样自私的。但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寻找你，来寻找我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开始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爱，我们也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去爱别人。当主拯救你拯救我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性情放在你我的里边，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发现信主以后有那么多的改变，有那么多的不一样？因为信主以后有个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耶稣的新的生命进入了你我里边以后，我们要开始来顺从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在我们里边的长大，让它越过越成熟。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藏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每一个门主呼召、门主拯救的人，都要成为神的士兵。你记得，当以色列全会众被神在逾越节的晚上拯救出来以后，圣经上是这样写的，耶和华的军队在那天离开了埃及。不管大不管小，不管男不管女，当我们蒙拯救之后，我们就自动的被放进了神的这一个军队里边。那么作为一个军人，这里说到有一件很重要关于军人的，就是不将事物藏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是主的军队的军兵，那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凡事听命，而且是 没有私事，没有私意，不走私路。一个在军队里的人，他不能自己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必须服从你主帅所发出来的命令，他必须不把他自己私人的事情来干扰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职责。优秀的军人，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服从，不问缘由的服从，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最难最难的一个事情。要服从我们也愿意，但是你必须给我道理，你必须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们人常常在跟随主顺服主的路上出了问题的原因。我们不相信，说穿了，我们并不相信我们的元帅耶稣，我们认为他的带领很可能有问题，所以你叫我这样我不行，你跟我讲清楚，我觉得合适不合适我才去。在我们生活道路中，家庭生活中，工作环境中，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我们不是常常说这个必须改，那个必须变，必须照着我的意思这样我才愿意。其实这里提到一件事，如果你我真的知道自己是主军队中的兵，我们没有理由去问我们的元帅说为什么出这样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知道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我们更知道那一位把生命都为我们舍了的主，他绝不会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他很清楚的在他的话里边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当中谁有儿子求饼却给他石头，谁有儿子求鱼却给他蛇呢？你们是血气的人，你们暂且不会这样对待孩子，难道天父不把更好的给你们吗？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的信靠那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这个意味着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主的美意，除非是你犯罪制造出来的后果，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除此之外，神所安排在你环境中的所有，我真的愿意跟大家互相共鸣的就是，不要挣扎，不要试图把它推开，那些东西最终都成为主的用具，成为主给你的祝福。如果我们整天跟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周围的事过不去，非要理出个是非出来，我们会很累，而且我们也失去了在主面前那一种的安息。所以这里着重的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在军中当兵首要的是不要有私事。我记得先知说过这么一个祷告，他说，神啊，让我不敢 随从私意，不敢随行走私路，不敢做私事。换一句话说，我是全然属于你的。以前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很喜欢一首诗歌，因为他也坐过牢，也受过苦。我说了都有些部分弟兄会认识他哈，就是孙悟性老弟兄。他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随你调度，主随你调度，我是泥土，你是陶人，让我能够柔和的让你来制作我。我认为他是一个在苦难中经过神的手的压榨自着，以致明白了顺服的甜美，顺服的福气。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停在这里。我着重要讲到的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把我们的所有信托他，只求神的喜欢，不是求别人的喜欢，更不是求自己的喜欢，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刚强起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愿意这一些为着末后世代所写的经文，圣灵能够把它再说在我们的心里，为着我们这些活在末后世代的人，主让我们能够常常把你的话靠着住在里边的圣灵牢牢的来守住，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来打这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不将事物藏身，更有一个完全顺服你的心智。主啊，拿掉我们心中许多的自以为是的骄傲和为什么，主让我们能够相信一件事，你知道而且你掌管，更是相信那爱我们的必爱我们到底，能够保守我们都全备，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